书接上文，1914年6月28，在欧洲啊，引发世界大战，以德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为一方，以英国、法国、俄国为一方，双方展开了大战，迅速波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。这次大战使无辜的800多万军队命丧战场，使1200多万平民百姓白白的送了生命。战后瘟疫、经济萧条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。在此期间，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备军扩战，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孙中山先生就在日本东京郊区举行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。在7月8号这一天，孙中山先生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鲜红的领带，笔挺的裤线，倍儿亮的皮鞋，在党人的陪同下来到金养轩会址。这都是租来的，凡是要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早早就在这恭候着呢。在礼堂的正面悬挂着党旗和国旗，孙中山先生当出现在人群前面的时候，大家是热烈鼓掌，会场布置的庄严肃穆。孙先生来到书桌前，提起笔来，先把誓约书写好了，然后带头宣誓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立誓约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，整生民困苦，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，统帅同志再举革命，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，并创五权宪法，使政治修明，民生乐利，挫国基于巩固，为世界之和平。特承谨实事如下：一、实行宗旨；二、慎实命令；三、尽忠职务；四、严守秘密；五、誓共生死，以自永守此约，至死不渝，如有二心，甘受极刑。落款是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人孙文，民国3年7月8日立。孙中山宣完誓，紧跟着林森、汪兆铭等等等祝贺宣誓。咱这个词儿啊，大同小异，基本是我刚才念的这个词儿，但是其他的人就不能说率领同志了，这不能，就把这词儿改了，就得服从命令，听从孙先生的号令。大会开得庄严肃穆，参加会的人都掉了眼泪了。在这之后，公推孙先生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，那副理也就是副总理始终空着，没有选举。显而易见，到了现在，孙先生一心一意等着黄兴回来，因此这个位置是给黄克强留的，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。然后孙先生在会议上做出了决定，革命的目的是：一、推翻专制统治；二、建设完全民国；三、启发人民生业；四、巩固国家主权。另外孙先生决定 就在日本的东京设立两个办事机构，一个在六丁目，是中华革命党办事处，另外一个在九丁目设立民国杂志出版社。那位说，那日本就不干涉呀，他们随便，当然不像咱们说的这么顺利，那困难太多了。咱们前文书没说吗？孙中山他的朋友遍天下，日本有几个有权威的朋友，都是在他们的协助下冲破重重的阻力才达到这个目的的。从此一个革命的党诞生了，在孙先生的领导下是继续从事革命工作，而且生机勃勃，比从前强的是太多太多了。那么孙先生黄兴是这个情况，老贼袁世凯又是如何呢？说书的一张嘴啊，不能表两家的事儿。安下孙先生在日本革命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这袁的脑袋。这个袁世凯自从三路派将用重金收买革命党人，终于达到目的了，把孙文、黄兴撵走了，把黄兴指导的讨袁军击败了，他是志得意满呐、啊。袁大头直晃脑袋，怎么样？对付这种人，讲道理是不行的，就得输出武力。打那之后，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，他利用这个机会，只要谁跟他政见不同，谁反对他，马上给你加上乱党的罪名，拘捕、审讯、杀头、枪毙，在全国是进行血腥镇压。一时之间，中国笼罩着烟云，死在屠刀下的人是大有人在。袁世凯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琢磨，差不多了，这回我踢开了绊脚石。哎呀，这个总统对我来说这玩意儿不解渴，还是当皇帝那玩意儿挺美啊！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一手遮天，独断专行，三妻六妾，七十二嫔妃，那多美！袁世凯天天想这事儿，可又一盘算，还不行。现在嘛，是临时大总统，还没转正呢，就蹦格当皇帝，这玩意儿有点交代不下去，还不能着急。哎，咱还得一步一步来。看这件事儿，没有瞒着他儿子袁克弼。袁世凯家里头有一妻十五妾，十五个儿子，十四个姑娘。你说他这家族得有多大吧？长子就是袁克定啊，而且袁克定在欧洲留过学，学过军事，还会两下五八抄，论脑袋的思路，哎，跟他爹差不多少。那当然了，儿子对爹忠心耿耿，老袁对儿子无话不谈。这袁克定梦寐以求啊，就盼着他爹身穿龙袍，登坐大宝，他就是皇太子。等他爹嗝屁朝凉之后，他就可以继承大统，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。他也有些迫不及待。可袁世凯告诉他，孩子，别着急呀，别忘了这句话，欲速则不达呀。现在咱们还得一步一步办，你应当想办法让国会 迅速选举我为正式大总统。大总统任期五年，在这五年当中，我再想办法变更国体，上升为皇帝。好吧，袁克定奉了父命在下面奔走。现在不管怎么说，中国是中华民国了，中华民国有议会，有众议院、参议院，什么事情都得两院通过，两院要不表决通过，这事还不好办。尽管袁世凯掌握着大权，但大面你得交代过去，要不怎么叫民国呢？所以袁克定通融两院。现在国民党的议员，凡是反对袁世凯的都遭了杀戮，有的流亡国外了。可剩下的所谓国民党的议员也老老实实听袁大头摆布，连个扁屁也不敢放。袁克定授意议会，你们赶紧选举临时大总统，算怎么回事？应当选举我爹为正式大总统。那议员们早就害怕呀，一听这句话，遵命照办，日以继夜的开会，要制定宪法，制定大总统选举法，然后好选老袁。那玩意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，中国本没这方面的经验，还得参照欧美各国的宪法，这玩意还得讨论，大家还得达成一致的意见，就浪费时日了。这老袁就有点等不及呀，在此期间三番五次督促国会赶紧赶紧快办。国会这帮人叫他逼急了，没有办法了，马上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，赶紧制定大法呀，制定完了和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呀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个岔头。什么岔头？原来袁世凯、赵秉钧背着国会议员不知道，除了在五国银行团借了巨款2500万英镑之外，还偷偷的跟奥地利做了一笔交易，从奥地利军事企业公司偷着借了3200万镑。这笔巨款借来之后啊，跟谁也没说，年息高达6厘啊。袁世凯把这种钱拿到手，多一半揣入自己的私囊，另立户头存入各国的银行，另一半拿出来购置军火。现在已经超过100天了。由于利息钱没有付清，奥地利驻中国的代表大发牢骚，堵着国务院的门破口大骂。这一下这个消息传出来了，国会议员这才知道袁大总统背着我们做了手脚啊！你没拿我们当回事儿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呢？你要这么独断专行，要我们国会干什么呢？我们这帮人不成了白翅膀了吗？结果这帮人一怒之下，也不研究宪法，也不研究大总统选举法，然后向袁政府提出质询，向国务总理、各部部长提出弹劾，限令多少日子、多少分钟之内向我们做出答复，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揭露了事情的内幕。老袁一看，脑子嗡了一声，完了！哎呀，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单单要选我当正式大总统的时候，妈这个事儿冒了泡了，这怎么向国会交代？他没理呀，再能说也没法辩解。袁世凯吓得不敢露面了， 把这个戴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推到前面去了，让段祺瑞向两院做出答复。你说段祺瑞也没经这个手，这钱一分钱他也没得着，他能满意吗？心说袁世凯呀、钱你赚了，让我去得罪人去，我怎么说？段祺瑞没办法，两次到议会向议员做出答复。朱公提出弹劾国务总理和各总长一案，说的非常有理呀，应该弹劾，应该罢职。但是我作为代总理，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啊。诸君知道，我是武夫出身，我就光管领兵。自从过去的总理赵秉钧辞职之后，由我嘛这个代理，因此这内幕我不清楚，希望你们去问袁总统。你说跟没说一样？呵，这一员一听气得连拍桌子再摔椅子，不行，你既然无法解答，就叫袁大总统当面给我们解释。袁世凯一听是冲冲大怒，这还了得，指着我鼻子上，你们把我糟践的够瞧见的，就凭我能上议会向你们做出答复，你们像审问犯人似的，我不能去。但不能去怎么办呢？袁世凯这家伙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坏水就冒出来，心说你们等着我，我非收拾你们不可。表面上袁世凯发表一篇文章，说什么过去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都是赵秉钧一手造成的，本大总统有责任追究，你们放心，在几天之后我要做出明确的答复。他把责任推到赵秉钧身上，然后先把这些议员的嘴给封住，而后他要改组政府，原来的内阁成员一律给罢职，好缓和一下矛盾呢。是怎么改的呢？原来的内阁总理那是赵秉钧呢，赵秉钧由于送案不敢露面了，现在撤换职务当了北京城防司令官了，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他，现在整个更换了，把原来的外交总长陆征祥、农林总长陈振先、财务总长周学熙、司法总长许世英统统的赶走，又换了个班子，总理换上了热河副都统熊希龄，陆军总长还是段祺瑞，海军总长刘冠雄，外交总长换了孙宝琦，内务总长换了朱启前，教育总长换了汪大燮，司法总长换了梁启超，交通总长换了周自齐，农林总长换了张俭，等等等都换。袁世凯以为这就够巧的了，我怕了你们还不行吗？为这件事我把整个内阁班子都调换了，你们就别提这事儿了。这些议员眼珠子都红了，知道袁世凯在这变戏法呢。你把责任推给内阁了，合着你一无所知，这纯粹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呢。大伙更觉得气愤了，你不管怎么换，这3200万镑的事儿你得交代清楚，不然的话我跟你就没完。这人呢有轴的。袁世凯一开始什么？我退了1万步，这也就够瞧的了， 你们谁叫我难堪不可，休怪我老袁可不讲义气。袁世凯又把智囊赵秉钧给找来了，这赵秉钧是忠实的保镖还打手啊。袁世凯问他应该怎么办，赵秉钧说，大总统您那么聪明，怎么反被聪明误了呢？您别忘了，咱们中国人呢都是软欺硬怕呀，您现在掌握着军警大权，您怕什么呢？软的不行就动硬的，利用这个机会把国会两院一脚蹬开，要他们干什么？到了那时，大总统心里怎么想的，不就能达到怎么个目的吗？老袁琢磨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看来这一招是行之有效的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他们俩密谋策划多时，老袁决定这么干了。在第二天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签署首令，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孙中山、黄兴虽然逃亡海外，但他的党羽散布在全国各地，尤其不能容忍的是，在我们国会里边，议员当中仍然潜藏着危险分子。因此，本大总统对两院议员要严格查询，以确保中华民国之安全。大伙一听全傻了，有很多人心里清楚，知道袁世凯这是找歪词儿啊，但这个家伙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，看来是大祸临头。